先说问题，没有实在没有问题了，有实在提出来要学的再学。谁需要看六祖坛经？现在不需要看六祖坛经了。
这个事情。
你是有什么疑惑吗？想查一个什么东西吗？用我们的手机查，用电脑查也行的。
他说里面有几个句子不明白。
就直接问。
可以，先吸取三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故有人问你法，出与进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除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因界入也。因界入，这是三科，有的说是四科，虚妄的是说的是《楞严经》里头说的是四科，三科就是三种类别。三种类别是什么？是因界入，因是指的是五音，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五蕴；界就是说的六识。六识详细的分起来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以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叫18界。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如果这么分类，可以分成是五音或者是18界。入就是六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有六种可以入到你的心里头，形成你的烦恼的，这叫六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这叫六种入法啊，这就是五音、18界和六入，这就叫三科。
这煮茶会不会有感觉？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三科法门，三科法门者，因界入是也。因是五音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12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这就是入，因界入的入啊，因界入的入，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对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对就入进来了啊，这一对就入到我们的心里来了。这是六根接触六尘，这就叫做六入，也叫12入。还有界是18界，18界就是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这个六尘六门六识就是说的，外面的六尘接触我们的这个门儿啊，就是眼呢，眼睛就像一个门儿似的嘛，对吧？接触这眼耳鼻，接触这六根，然后呢一接触就产生了六种识，这加在一块儿，六根六尘六识加一块儿就是18界，这是说的这个。
老师，那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门是眼耳鼻舌身意，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眼识、耳识、鼻识。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老师三科七大，
四科七大，你说的是
四科七大，
四科七大是楞严经里面的
对，
四科虚
四科
妄，
七大。
四科虚妄，到时候看吧，我这具体的还要查。四科虚妄，七大，十大本真。你说的七大也可能是指的是那一个，也可能指的是这个地水火风空跟石，也可能指的是这七大。
是，
啊，这
空跟石啥意思？
等一会儿，先看看他的啊。
这是紧接着能含万法
这定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18界，皆从自性起用。哦，他这里头说的，自性能含万法叫含藏识。如果起思量就转识了，转识就生出来了六识，出六门。你的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自性就往外发出来了18界，是吗？
对对对，我
他这里没有发，他这里没有发，他说的是含藏啊，他没有发呀，他没有一个发的意思啊，是你说的发，
放
谁说的一收一放啊？
刚才前面不是讲
嗯，不是的，不是的。他说的这个是根本的地方，自性能含藏万法，自性能含藏万法的这个地方，就是关键是在这一句话，这个藏识跟转识，这个是那个什么里说的，这个是楞伽经里说的。我们唯，就是唯识宗啊，他说的是80，唯识法相唯识宗说的是8个识，对不对？实际上在楞伽经里头，它的分法有3个识，就是藏识、转识和真识，好像是这么分的。真实的意思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是真心，藏识就是这个东西含藏识，是个含藏识，就是这个东西叫含藏识，就是等于是第八阿赖耶识了，第八阿赖耶识自性啊，自性这个地方上，它一切的万法没有在自性之外，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它的背后是如来藏性，就是含藏识后面有个东西叫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就叫做自性。而这个自性说它这个特点能够含藏万法，有一个万法的这个概念包括进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成了含藏识。你看看你是具体的哪儿有怎么了？自性能生万法叫含藏识，起思量是转识。什么叫做转识呢？ 就类似于这个大海本来没有事儿，但是呢那个波浪啊它自己在那动啊动啊动啊，然后就在这一波连一波一波连一波，就看这个浪啊，你看那个地震啊什么的，地底下的那些海底的那个地震，然后就鼓动那个波浪，一波连一波一波连一波。其实这一类的就叫做转石，这个转石从这个转石这个地方就生出来了六种石出来了。这六种石跟这个第七莫那石它们的关系就是互相辗转相连的。他们之间互相关联，比如说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去感受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感受的东西也会影响我们的想法。这有了六十以后，有了六十，就是有了转十啊，就是若起思量即是转十。这个地方上如果这个有了转十，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第七莫那石在这起作用，然后它就有了六十。这个六十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六十就像是小孩子，小孩子的他这个六十啊，他本身呢他是具备的，但是他等到他的大脑发育全了，他的那个第六意识他才更加完备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的这个六十是借助了一些的功能他才能显发出来，这个就叫做出六门。六门就是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嘛。他需要借助一些固有的一些器官性的东西，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他要依这个根，他要依这个根，这个根是要有相的。
有色根是
吗？啊，对对对，有色根跟净色根吧，好像是叫什么根跟净色根，这是有色根。就六种石，它要依赖你的眼睛，依赖你的大脑，然后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依赖你的大脑，然后正好你到外头一出来又有这些相对应的这个眼睛啊能够相对应的这些色相啊，身体啊那个感受啊能够相对应这个身体啊什么的，这就是有六识，有六识正好有六个门，有六个门他到外头就看到那是不是那个六个尘了，就这样，这是从内往外，这个也可以说从内往外，这样的话就有十八界了，这十八界就是从内往外说的，但是这十八界都是从自性起用。这十八界从自性起用，就这么说吧，就是没有离开自性。
含藏石含的是种子吗？
对呀、
啊。压了。
地方上说，由于我们自己的，就是，而且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由于我们的自己的过错，这越出来祸祸越多，越出来祸祸越多。先有了六十，六十借助六借助六种根，然后呢，对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说起来的话，这一算都十八界了。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他们六根六识和六尘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先后关系吗？要是说你的小孩子生长这个有个先后关系，你比如说他长得越大他见的世面越多，从这个角度，但是你说从这个教下来说的话，我没有听说过说六识六门六根和六尘他们之间的先后关系
根茎结合才产生习吗？
对对对，人是最后，这样说也行，他说的是他这个地方六祖可没有这么说，六祖是先说的六识，就这我们有六根识，我们本身具备六种识，这六种识就借助六个根，然后对外就开始的看到什么着什么，看到什么分别什么了。六祖的这个说法啊，我觉得六祖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说祸祸在我们自己这儿，不是在外面的，不是怨你有个眼耳鼻舌身了。不是怨你有个这些东西，不是怨外面有这些境界，是过过在我们这儿，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过过的源头就是因为思量去了，是吧？
对对，你可以这么说。这个思量啊，在唯识宗的话，它叫那个什么，像我们一般的人叫做这个妄想分别。它最早的时候的这个思量的微细的，那就是无明啊。微细的是无明，后来是三细，后来是这个六粗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
哦，看这上面那一个颜色。
他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后面的这意思就是十八界，这就算是祸祸成了十八界，但是就十八界实际上就是轮回的代称。但是即便是这个还是在你自性这儿没有离开，你的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邪你就是在这轮回里头祸祸吧，自性要正，若正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一类的人就叫借假修真，对不对？还有一个，如果是他已经起用的，他就是借助这个幻是他的方便用，那就属于自性若正起十八正了。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自性若邪起十八邪，就是八十。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就是八十转成四智了。 玩这些名相不好玩。说若恶用即是众生用，善用就是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再看看前面的这个地方说的三科法门也好，还是什么三科，就是说的因界入三科法门的这个因界入也好，说什么也好，他说的是这个两边的事儿，两边的这个事儿，对对对，两边这个事儿可以有36对，六祖教给人家有36对，他说有你对无，知道吧？专门气你呢，就是他说有你对无，他说胜你对凡，对吧？动用36对，就是说的是出没即离两边，就是打掉他的两边，说一些法没有离自性。所以说有人问你法，出与进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就是他说有，你用无来打掉他那个有，就这样出与进双，就这样一对一对一对的就对他来去相因，就这样的话把他的给打掉。如果是他有了有，你就用无打掉他，如果他没有有，你这里也没有无，这就叫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那三科法门就是轮回的总称，因界入，因界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五阴啊，还有是六入啊等等的。但是这个因界入的这个它也分成了两边，一边是邪的，一边是正的，一边是八识，一边是四智，就是这么回事。
邪的
就是八识啊，八种识啊，八种识就是轮回啊，轮回就是八识，正的就是四智，八识转四智。
乘六十加七十加八十等于八十，
啊，对对对对对，
给你补教下的知识。
八十是说我们心的功能的，我们的心有八种功能。一般的心理学现在特别的突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强调的是现在主流的是强调科学，强调科学强调的就是物质类的东西，它不强调心类的东西。那么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尤其是第六意识，它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精神，就是心理的东西，心里头的妄想分别啊，精神类的这个东西。
对啊，这一块特别火。
对对，我还没说到，我就是先铺垫，就是一类是重视物质的，一类是重视精神的。他的心产生了极大的烦恼，他就开始重视精神了，是不是啊？他刚开始是追求物质的，他在重视精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依据这儿又产生了好多好多的东西，这里头就是外道丛生，96种外道都是在这个心这个地方上折腾，96种外道都是折腾在这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的心理学，刚才他说的心那个身心灵啊，心理学啊，包括那个善人道啊，所有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这些我都不说了，我也要活的，我跟你说东西都是从这儿。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医，如果是他说到这个中医的根本的这个病是在心，大家都觉得这个层次是非常高级的层次，但是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很糟糕了，因为他让你用力量，让你的心上去用力量，用这个力量去扭转那个物质世界，就是他的认为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力量，第六意识的这种的力量可以扭转前面的那五十的那种的东西，他是可以认为可以进行这个，可以这样去扭转的，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就夸大了这个，所以他在第六意识上做了很多的文章。我们要用心要多么强大，要怎么用心，要怎么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吃饭睡觉，然后大家在一块晒太阳，然后有能量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在第六意识上做文章。但是呢佛法就不一样，佛法说到了第六意识这个精神世界后面的东西，后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精神世界，它属于第六意识，它后面是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这两个是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看取蓬头弄傀儡，什么牵线全靠里头人，天线全靠里头人，这个就是佛法提的了。前面的那个心理学玩来玩去的，它就是蓬头弄傀儡。天线全靠里头人就是后面说的，蓬头弄傀儡说的也是精神世界啊，但是天线全靠里头人说的就是他这个第六意识的，你现在有种种种种的妄想分别的，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是有一个第七莫那识和第八呢也是，这才是最后那个罪魁祸首，有了他这个第六意识才能跟前五识相连接。它中间才能起一个辗转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修行主要就是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东西你在知道了所有的修行的道理之后，它只能秘密的在我们心中心法是秘密的转移，或者说最后最后的这个证悟这儿，最后的这个证悟这儿绝对不是思量分析去抉择它。如果我们只是靠思量分析抉择，那就是还是现在按照现在流行的是典型的心理学层面。 但是心理学层面他在这一块做的文章很大，他会说很多美好的词儿，然后你去使劲了，去使劲的话你会有一些好的觉受的，因为物质能够影响心，心也可以影响物质，他在这块花了翻了很多花样。但是最关键的是那个心背后的那个东西，第六意识背后的东西就是第七摩那识跟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是根，第七摩那识相当于是输送，它这个连接把前六识给连接起来了，前六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见到什么了，这些东西就会含藏到第八阿赖耶识里。然后呢你下次碰见的时候，这个人欠我的钱我终于找到你了，看看又连接出去了。输送就是刚才说的，输送呢就是你恒直有一个我，恒审思量，恒直有一个我，恒直有一个我。
他那个现场呈现是哪里？
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现场呈现？你这玩意儿不是佛教的。
现场呈现的。
这加牌。
加牌什么玩意儿的？加牌的问加牌的，我们这里有加牌的，我们是佛教，不是加牌。佛教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出现了烦恼跟疑惑都是可以靠佛教直接解决，哪怕是念佛法门都可以解决。现在的人不懂佛法，可能还觉得佛法封建啊，怎么着怎么着的，不在佛法里找，所以才出现了好多好多其他的这一类的东西让你去找类似的。你就是这些烦恼疑惑都可以直接的通过佛教。念佛念你每天念个一万声佛号都能好。念个金刚经都能念好。
老师，我有个疑问，就是不是说其实佛法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就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本法无法，那个法本法无法，就那个那我们这个六因一咒，那这个是这个就是个法呀。
对呀、我们这个法是幻法，你不用这个幻法你根本不可能就是完全的破到那个幻。你说的法本法无法，你的这个是理解成那个完全没有了，你理解成那个断灭的没有了。本质上是没有法的，本质上的精髓的究竟意志就是不一法不立的。但是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不通过修行我们证不到这儿。
这个法也是。
对对对，那个谁那个大家社他也经常的在洞中演坐的。大家社实际上修苦行是很厉害的。
对，以幻治幻是不是？
对对对，以幻破幻这个词是在《圆觉经》里有过的。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其他的法它都没有办法对治就是我们的烦恼？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说的念一万句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大的？
因为佛法就是干这个的，只有佛法是干。但是佛法干这个，我们别的这个杯子，你比如说杯子它可以盛水，杯子还可以就是什么呢，杯子还可以就是盛油，还可以盛别的。佛法这个东西它只是为了断出烦恼跟忧，它不是干别的，它不是让你世间法上让你去弄这个弄那个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佛。
我记得
你要是根本上断出烦恼跟疑惑的话，就是得明心见性，开始悟入佛智之见，你不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记得好像听释迦牟尼佛他说那个经，他说的经就是他不是那些经都是佛说的吗？他说这些经也不是他说的，好像是什么本来就有的。
你说的是楞伽经里面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意思是说的佛教并不是他创立的。
对，
吕师兄你要是再说就罚香。
还是你不想管了，根本
他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法不是他发明创造的，这个佛法就是真理，自古以来都有，佛都相传。
我们是怎么听过的？
对对对。
他的这个经啊什么也不是他说的，他是就有的。
他没有说经是不是他说的，是有的，是说的经就是佛教啊，不是他创造的，就是不是他创造的，他没有说经，在佛涅槃以后才有了经。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些道理啊什么的，不是他在这儿创造出来的，是原来就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想要表达的是他没有说过。
有一句经文是，佛在世，若如来在世，是在法性常在，是不出世法界。
你那个常在的，你找的怎么样了？因为这句话你经常提，我感觉到挺好的，这句话不错。但是常在的这个现在离你有多近？ 这个东西是我们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东西就涉及到明心见性了。如果你总是就是提的时候能提到它，但是具体的预设的时候不管用，那就不属于亲政。
肯定没到亲政级别，但是那个我觉得那句话说的挺好，就是这个和佛出去不出去没有关系，佛只是出来把这个东西。
你说的东西太有道理了，你就是没有跟自己联系。你说的很有道理，是的。
道理都是别人的。
和佛出世不出世没有关系，实际上和众生有没有烦恼也没有关系。
老师这个
他都不注意。我错了。
我也说错了，他说我没事。对不起。
老师他不
是。听见。
没事没事，他老是想想明白一些东西。
对。老在翻书啊。
不明白吗？
新闻的东西先开悟才容易明白。
你想明白它，这本来就是无明的势力。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就已经在思量了，这就是无明，这已经是非常粗大粗鲁的无明。
我怎么
就把自己
是
这样？
看到没有？哎呀，
你这是头打错。
嗯。
就算是尽量提高你就是主观面试的质量。
我给你请教一下，啥叫大学？
给他一巴掌，给他一巴掌。
扇一巴掌到他手上，到他手扇到他脸上，扇到他脸上
那就叫大手印，看到没有？你是一巴掌扇下去，五个手掌印在你
身上。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我不懂，那不就是大手印？不就是
大手印？
哎，就是佛吗？
是大手印，说的是
佛
像
啊，我没错啊。
那你那天跟我说的，
我说你有没有密宗见解？密宗见解如何？没说大事。
密宗见解是啥？
回头再说。
不知道，这密宗见解是啥？
各宗派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己强调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东西，所以各宗派在自己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也叫做不共见，是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心中心的观照，这个东西就属于心中心的不共的地方。心中心的六蕴一咒也是心中心的不共修法，就是六蕴一咒只有心中心有，观照也是你必须要修六蕴一咒你才能说得了，这个叫做不共。其实就各宗派它有它的特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密宗当然了，它也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口耳相传持咒，这就是密宗的特点。第三个就是归元无二路，如果归元有二路了它就不是佛法，这个是肯定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就是说密宗有自己的特点，那净土也有净土的特点呢，但是最后的归处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都一样的。明心见性在心中心叫明心见性，在禅宗叫开悟，在红教叫大圆满，在白教叫大手印，在噶举叫大威，在黄教叫大威德，就是是这样的。
那有啥区别？
方便的法门
就是名字不一样。
对，方便的法门不一样。
就是门儿，就是四，就那个门儿，这个门儿不一样，但是最后的话都是做到这儿，做到这儿，但是它名字不同。
老师，心中心法那个不也写是密宗的九乘吗？
那是从密宗的角度，从密宗的角度是九乘有的，但是心中心它实际上就是印心，就是自己的一个有特点的一个法门或者一个宗派，怎么了？就是这样的。
他和着刚才你说的，
你没有必要把它跟密宗在一块，因为密宗的大部分的强调的就是现在的密宗之所以普及，是它强调增心怀珠。我们心中心法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用这个佛的秘密的加持力，不许你干别的，就是让你开悟自修自心自了自证的。
心中心法谁有
啊？
四个增心怀珠。啊，其中
西宗怀珠啊，这都是，这都是一方有相的有吗？
不是，是方便法，是方便法。因为你的心太不安了，不这样的话，你的心思根本都不用在明心见性上。
他的问题说完了吗？
我不清楚。你的这个问题说完了，就是说的那一个，就是说的那个常在的那个东西，你跟你自己要联系， 要变成你自己的亲切的东西。不是坐着看书了，大家讨论佛理的时候才能想起来这个理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是你觉得你学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了，我感觉到是这样。我觉得你要是觉得你就是你认为你想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
这个小脑袋瓜太小了，想想不想的话就是第六天。
你怎么了？
他喜欢钻研。
你只有歇下来，你本质的智慧才能显化，是不是？我在这里可没被康老师扫那个呀，这都是康老师的功课。
要是不是是我，
老师，我想起来六祖是不是说过一个？我就记得最后一句话了，叫什么？分别亦非也，前面是常妄。
那个是永嘉玄学跟
那个。永嘉。
与意谁分别？
前面是啥来着？
汝甚得无生之意，无生其有意。
分别亦非意。
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
解释一下这个。
分别就是不分别，解释完了。对。
听明白了吗？
到底你没法明白。
不是这种脑子的明白，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没有脑子明白，但是我感觉就是心境已达到一点。
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让他说一下吧，要不然说他那不也是。
会删我的算了，我也说。说。
这样分别就把像一滴滴不动，对，分别一杯。
完了。
穿。
啊。
分别一非一，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就这么简单。异，它还是分别啊，异度啊，异测呀。异是第六意识的异。
你们都根气这么低啊，我怎么猛叉叉的呢？猛叉叉就对。
分别就是不分别，你不明白是吧？你不明白，你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死了吗？你消失了吗？这些都不在了吗？这些东西明明在。
我不分别的时候，这些东西明明在。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说的是那个时候，有过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这些东西明明在，明明在的时候，明明在呀，还是不在呀？那个在跟不在是一个，是两个？
一个呀。
对呀，那分别和不分别是一个还是两个？
就是一个。
当然了，分别就是不分别。
这有个大前提，就像我们学造作服务，
打他就是不打他，说不挂手印吗？你刚才说的那个，为什么说的是大手印？就是呼他一巴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不行起水牛空手把锄头了。不行起水牛空手把锄头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这两个是一个东西，所以它不行跟起水牛不矛盾，它面南跟看北斗它不会矛盾。你怎么明白了？明白啥？
来解释一下。就是
这个面南看北斗，可以你来参，就适合你参。
为啥？
啊？
面南
看北斗。
那你能看北斗？看北斗行，
看北斗。
你参了。
不用说，就说这到底这是为什么？什么时候你能明白这个就行了。
太阳打西边。
明白了又咋地呢？
明白了还要咋地？
你们回去交学费，
那就不咋地。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瞅你咋的？
老师，那你不是说还是要解决烦恼？
你的烦恼自然也就没有了，
就断根了，但是还有点小势力。
那就白打，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具体的是啥烦恼。像一般的迁坐以后吧，你说的就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迁坐以后的烦恼主要是不能如他的意，那你就别有那么多意就行了。
迁坐
没办法，脑瓜子那么大，总要想点东西。
别吵，
给你个眼神，
你自己领会。
咋可能都一直如咱的意呢？这是说的是，这还说的是具体的世间上的事儿。嗯，但是你说的是那个烦恼什么的那个。面南看北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谁在烦恼？烦恼什么呀？你再找一找，你就别说烦恼了。烦恼的背面是什么？不说菩提，烦恼的背面是快乐，是吗？是不是啊？烦恼的背面是快乐，快乐是快乐什么了？怎么快乐了？你再好好品味品味那个快乐，那个快乐到底有什么快乐的？
快乐就跟他过来了，
就顺心如意，
笑笑同学，
就顺心如意。
大四你真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他的问题。你们的问题问完了吗？
没有，我觉得他的问题还是没有弄完，他的问题
说
不清楚的那个。面南看北斗，你能明白是吧？那就是你要想不烦恼就让他烦恼，烦恼就是不烦恼，谁不烦啊？那天人家说齐老师看着齐老师怎么烦恼重啊，齐老师说我就说话就是这样。
谁不烦的？那你不是说解决烦恼了？
那是从两个角度说的，从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是要给他说解决烦恼的，明心见性以后的话，那就是从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解决烦恼的方法，就还是说到那儿有什么心可明，有什么性可见，就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到底你想一想，是你没有见着啊，还是说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东西？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东西，但是你明显的感觉到烦恼，这个一点也不奇怪，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如果是真的那个时候明明都在，你也不知道，你
看完了，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道理。
不是，不是的，不一定是道理，就是你在修迁怒的过程中，心理路程发生过一次两次的变化，那个变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有所触动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断灭，能想到就想到，想不到就跟他一样先傻了吧唧的打，就是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让你反映出来这个烦恼是没有烦恼，我的意思是你去想一想，那个时候有快乐吗？那个时候也不存在快乐，所以不存在快乐，你为什么要追求快乐？你要是不追求快乐，你就谈不上烦恼，就是所谓有烦恼的现象也无所谓啊。你这几天看了略论没有？我走这一天看了哈，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个东西怎么跟你的烦恼相对应？
烦恼的时候你啥想？心是给你希望，
说的特别好啊，
有幸福的。
这句话就多余了，那你怎么着让这个虚妄的烦恼消失？要一个虚妄的快乐，你在这来回虚妄的折腾，折腾不出，跳不出什么大幺蛾子的，弄不出来什么。
你让我再
说啊！我说你是想让虚妄的烦恼消失，还是要争取一个虚妄的快乐，还是你要在虚妄的去跳出一个烦恼，虚妄的去找到一个快乐？你要是有不好的习惯跟毛病，你就去改，这就行了。这跟修行其实也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你有什么想法达不到你的意，你就改一改也就行了，还跟修行没有关系。 为什么非要给他说他叫烦恼呢？为什么给他说他叫习气呢？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修心中心的人，这样的话修个心中心迁坐非常的轻松，你这一生四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绰绰有余。自己再琢磨琢磨，你还有啥？
我想说的是，这个话我曾跟您说过，但是我今天对他的认知不一样了。
嗯嗯，
比如说我不是曾经说过我在大佛殿里面自己绕佛。
嗯嗯，
我觉得那个，反正我的生命中有几个时刻，那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让我的内心非常
时刻并不重要
啊。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我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你也跟我认真的回答过，我现在对他看的就是。哦，那个状态其实你就，我们还是要去追一个东西，那肯定就会错过，因为你要追的，要追的。
你现在你这在总结也是在追什么东西？要我说，
不
直接说有什么问题？
哎呀，你都知道我是这样子的，要多出来。
那不是的，你这个毛病要改，你这个
人想改不了吗？还是得先，我总觉得不太靠谱，没打过过。
现在开始改，
就是，我上次跟您聊出的时候您就问我啊，那你那个时候是意思就是
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过了这个铺垫完事儿，接着来。
现在想说的是我以前因为有追逐的心，那肯定
你这种因所以去他妈的吧，有什么因为所以的，你老是有因为所以，你因缘不到，你再有那么多的因为你也所以不到，你因缘到了，你就是有那么多多余的因为你还是到了。我跟你说就像是那傻人，那怎么着那钱都能砸下来给他砸死，根本都没有什么因为所以，哪来这么多因为所以的分析啊？你非要这样因为所以，用因为所以的这个东西更增加了你一个攀缘的心，何必呢？
我改、
嗯、对对对对，慢慢的改一下。
我现在想说的是，
我们的那种攀缘心啊，有粗大的，有微细的，不是说那你想因为就因为，想不因为就不因为，你想攀缘就攀缘，想不攀缘就不攀缘的，不是的。我们做功夫的过程只能尽量的去歇它。
我的意思就是我以前不知道回头转脑，现在我知道了。
嗯嗯，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这咋回头咋转脑的，这个地方根本都不是，你就是
需要扭吗？
对呀、啊、多给一个回头转脑。
没事
有没有我回头啊
啊，
你再说一
遍。
我说的意思是你这是不是多了一个回头转脑啊？哦，他说的是扭东西，我都以为是说的回头转脑。你别把这个跟以前去比较啊，这个没有意义，那个时候根本都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比较什么呀？
哎呀，你能不能耐心听我说完嘛？
好。
我就只有这个智慧级别，我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你说吧。
就是你老打断我的话，然后我偷偷打断
了。好事儿不是坏事儿。
我还是这么，就是如果让我用言语来表达的话，我还是暂时想到了还是这种表达方式哈，就是原因老人说的那个一头认一。我们以前从来都是跟着那个影子跑，跟着那个影子是实有的，就被他牵着走了嘛。哦，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你就看到了，怎么说呢？看到了他的根源，就是那个镜子本身嘛。你就叫认镜潜影，以前我们是认影潜镜。
镜子是什么？
镜子就是我们的佛性的。
哦，佛性是什么？佛性
是说是一物即不中。
那你现在不就在说四一物气不周吗？
也
不是，你这说四一物气不周，你就是说了一堆废话。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我这就是这样多余的吗？就既然都多余了，多说两句话又何妨吗？
多说两句话，说吧，你说吧，说了就是说的是真的不妨嘛。你这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那个时候，既然是没有这些的话，你最好也没有这些现在呀、过去啊什么的，或者是你想把它捉出来，你就是这个毛病还是很重，想把它捉出来，想把它描述出来，想把它表达出来，它那个东西不需要表达描述，你是甩不开它的。
是啊，其实现在不要说那个，为什么那几个时刻让我的内心很受震撼，是因为那几个时刻。它比较明显，比如说其实现在也是啊，当下也是啊，
当下他也没离开过我们呢，这一切显现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显现的呀。但是因为我们的妄念执着很重，你的感受不深刻，要借助那些特定的时间因缘，那感受就会深刻一些了，是不是？
不是，你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感受不感受，你要从这儿学会启用，你不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来，你还要一个感受深刻，又回到原来的打妄想的路子上。
那个时候也没借助别的，借助别的。
显现上是没借助别的呀，但问题是你那个明镜见，
担心你还是想要抓东西。
为什么说我没有那种想要抓，我自己感觉没有那种想要抓东西啊，
没有想要抓东西，
这个抓本身就
是、
啊、
不是
你要想要抓就多了。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的这个深刻呀这一类的说法的话是明显的蛮落草的。
那你一说就落草，那你只能这样子。
也不一定啊，喝茶呗。
你就不搭理他就完了噻。
不是不搭理他，也没离开他。
是啊，又扯别的。哎，那个
也不是扯别的，你就扯这个吧。你扯这个扯也是扯不到他，跟扯别的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我本来还想说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的比喻，那你这样说起来又把我给蒙回去了
啊。对对对，你这什么东西啊，在这说的都是在这加东西。你以为说了这个比喻别人就能够明白佛性了是吗？
对我来说可以有助于我的理解。
那个时候有理解和不理解吗？
没有。
对呀，那你干嘛要想要一个理解？我
好喜欢跟犯贱的。
发现了就提醒自己。
可不可以那么
你可以看一下书，你再恢复一下看，你就是不用学什么，你就看一下那个略论，你把略论的那一本书都看看，或者把那个第五条还有那个归宿和结论都看看。你要是想看简单的，就把那个略论的第五条就后面的那个结论还有归宿看一看，真是想看简单的。如果想看复杂的，你把略论那一本小薄册子黄的那一本都看看。
我咋越打越疲越活跃了。
一般这种情况比你这个还是只管念咒吧，思维活跃你打坐的时候会很累的。他不是有可能不是越打思维越活跃，是越打你那些就是细微的妄想你发现了，发现了没有念咒还是要念咒，念咒是过得快的，
过得快
这一还有
这过得反正你要看多久。
你们几个新来的有什么负担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对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怎么考虑的？做几百座了？做多少座了？你说说你做多少座了？
三百。
三百，你呢？五百多座。略论的这个事儿看过没有？略论看了没有？略看了一遍。嗯。
八十。说开一个八十。
你别慌，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做，就是说让明心见性并不是要你们有一个明心见性的效果，而是说的我们学佛把它的集中在你非要一个目的，并不是因为要你的怎么怎么别的那些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如意的地方，而是必须要明心见性，其他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佛教的宗旨是明心见性，你这个地方不一定要在这儿打七，它是你终生的学习的修行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把这个焦点提到这儿。当然了，在这儿的话本来是克期取证的，可以明心见性，但是你说慌了我不能就这么提了，我这么提了你会更慌。你先看一看你的情况跟他有点像，跟这个男师兄有点像，就是你总好理解，就是好像要给他想明白想明白，就是是这一类的特点。而且你有自己的思维，就是你是很善于去想，你很善于去想，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这样。你有问题你就问，没事啊，你尽管问，再问问好一点， 你要是在这打的不止一个期，你前面第一个期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问，问了你把修行的这个路子能够通一通的话，也许有助于修行。
行，好，
也
没关
系。慌，你就是这个慌的事儿，它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别管这个慌了啊。
很容易以前就是一坐的前面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就是也不知道是处于是固定还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咒语就没完没了，一咕噜就到了一个半小时间，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情况咋了？那种情况咋了？
我就说一下。后面倒是就容易起分点
了啊，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是打坐的，打坐的前面的时候就是代表大多数是这样的，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都差不多，就是最后半个小时他那个对于下坐他大概有一个概念，那个时候的话是容易让他就是烦恼啊不安啊，然后那个种子熏的他有点不舒服，要熬一熬，要熬过去，把这个熬过去就好了，都是要熬的，我们的前坐都是熬过来的。
这次我没说清楚，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四个小时还是什么意思，反正你要是坐两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觉得有点闹腾不舒服有点熬时间，嗯，这正常的，
前面的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一下就到了，
嗯，那个不重要，说的就是后面嘛，
后面也中间有这个状态，后面一调整他又有点舍不得下坐，然后就爆点了，
嗯，这个东西不重要，只管念咒。
那个就是嘴皮有的时候不动的时候，心念可以不动可以？
当然可以啊，我们说的就是心念的事儿，不是别的事儿。你还可以问你是不是最近才考虑的心和性的问题，还是回原来就考虑过？
原来就看了一些。
那你的情况就是爱思索爱学习，我觉得爱思索爱学习不是坏事儿，但是就是最后的那个明心见性肯定不是思索学习来的，你们在这儿可以思索可以学习，但是最后的用劲儿别依靠这个。
再理解，然后跟你做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你想不想看要干嘛
也行，也行吧。
知道的太多也不好，知道的太多就吃嘛。知道太多就病，
你这一说这种描述就是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
的太多都是吃，你连这都知道。
我就知道
他不会喜欢读经的杂志，
你现在不读经啊？现在你没读经，不是你打七也没有读经啊？
打发时间就靠，
那你打发时间以后你会打加坐的，你在这坐坐回去你就会加坐了，
加坐打个小时，
这个修法就是正见就是好，完了就是打好，是吧？原来我们学的那些东西在全身上了，是吧？
对，别靠原来的学的，另外一个是你主要是调整，就是
是
不要求别的，求解脱，求解脱，你世间上的任何的相它都是你的负担，都是你的枷锁，求解脱，
只要明心见性以后剩下都自然而然在
这儿，自然而然不是说兄弟你那个事儿办得漂亮，不是指的
那个那啥不也说坚定行那个东西就是说是下坐的事儿， 就是不管他。
不是不是不是瞎做的事儿。你的反正主要的情况就是说你要调整到底是什么是明心见性，为了什么来学佛。
那就为了明心见性呗，调整吧。
好吧，那别为了明心见性，别的世间上的东西都别在乎。至少跟修行无关。
那就这三年在明心见性之前，就以这个为主。
以见性为主。
说佛性是亘古长存的。
真理，
你这个知道就不是亘古长存，你用这个知道去跟那个亘古长存相怼，就是鸡蛋碰石头。
写这个的，
你还是要知道，你那个知道就是不是什么东西，那个知道没个鸟用。
佛陀是最伟大的发现者。
你这属于增益棒，增益棒。你说的是最伟大的发现者，意思还是有个知道在，他多了一个知道，属于增益棒。在这个环境下说这句话是属于增益棒。
啥时候不增益棒呢？
啥时候不增益棒？这群人都不懂得佛法的时候，你跟他这么说就不属于增益棒。我们在这说明心见性呢，说佛性是亘古长存的，正说的这个不在知道里。你说佛陀是最伟大的发现者，
我其实就是想表达，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发现者，他不是发明者。
哦哦哦，
对，佛性是亘古长存的。他发好，就是他把这个亘古长存的真理告诉我们，而且告诉我们如何去享受它，
享受它。
亘古长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但是这种的说法都很无力。亘古长存也是一种方便说。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很弱势，是吧？
不是不是，等一等，我先给他说说。你思维方式你慢慢的改就是了。第一个亘古长存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楞严经里说的，你小时候看这个恒河，你现在看这个恒河，恒河没有变，你就从小变老了。
嗯，
但是恒河没有变呀，就是从老了到小了，从小了到老了，从相上来说你一直在变的，到底什么是没变的呀？你的思想其实也在变呀，到底什么是没变的呀？还有一个角度，我刚才一有点忘了。那佛当时赌明心悟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这么说其实是没有力量的，这是从知道的角度来说的。还有一个，你在证悟或者是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有契入的时候，有所体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明明都在，也明明不在，就那个时候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你说的那个。别说它亘古长存了，你这些现在所谓的这些存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虚幻的，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但是呢它当时很知道，很明利，它并不是有一个多余的知道，就是很明利，很不断灭。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话，相比着这一切的相它都是虚幻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亘古长存这个劲儿它能够凸显出来。他能够凸显出来，他那时候凸显你也不会说觉得哦他是亘古长存。但是你就是这么说吧，这一切的虚妄，这一切的虚妄，他的本质就是亘古长存。
说啥？
这一切东西是虚妄的，这虚妄的东西在变化，他的本质就是亘古长存。所以呢这个变化他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是这个一直变化的现象他一直存在。这种解释都是哄人的。亘古长存这四个字也是亘古长存这四个字也是哄人的。亘古长存这四个字也是哄人的。关键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它的背后的东西。
这老师啥叫一把啥叫
这个东西你现在啊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就不考虑这两个事儿，你不会错过的。 你不要担心，你不用想着什么叫一把琴来，什么叫做肯，什么叫做任取，你不要想着它，你就是别考虑，你根本都不考虑任取，等到这个四七二十八天以后再任取它，再说这个任取，现在别考虑这个任取，你现在就是只管做，不考虑任取。你说要一把琴来，那又为什么又说佛来佛斩呢？佛来了，难道不应该擒住他吗？见这个佛吗？为什么还要佛来佛斩呢？不是说的是相啊？
对，你有这种体会吗？那为啥非常
不肯？不是对你说的，不肯是对于迁坐后的，对他说的。他老是要个东西，他就叫不肯。他对他来说，他想要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可漂亮，漂漂亮亮，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那我明明有这个体会，为啥？
你有什么体会啊？那就算了。
是空荡荡的，啥都有。
空荡荡的，啥都有。具体的是什么情况下？怎么回事？空荡荡的，啥都有，这种情况。一般人也有，修行人也有，修外道的也有，我们也有。但是呢，你时间因缘不到，你不能够从这认识到，所以不能够把它跟空荡荡的啥都没有又啥都有这种的完全的对立，完全的把它跟它对应，它不一定的。
老师，
你不要去对应境界，你的时间因缘到了，
体会
啊，
体会。体会是虚妄的，这个我知道，这个不牢靠。但是，
老师他不用一把琴，换一个词。
什么？你个大头鬼呀、啊！你说什么说呀、啊？你
换一个词，换个词，头顶通透，到处都有。
对呀、啊，
换一个词要等你说，你说呢？
我怎么觉得这个词？
所以你说嘛，万一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呢？
有点有呛的感觉。
你呀、啊，就是一直影影绰绰在这摸，你就说一个，你大大方方的说，能说就说，说不了呢，一把琴来就是对的。你在这儿能肯定，这就叫一把琴来，在这儿是不容易肯定的。我们明明是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坐，为了这个殚精竭虑，你怎么能说没东西呢？学了半天佛，最后没东西，这个地方一把琴来是很难的。他可能去找神通去了，他可能去找打坐的安稳去了，他可能是要找要把这个道理明白去了。
嗯，
在他那个没东西的时候，他知道，哎呀，这个就是，这个是很难的。那到底是有东西还是没东西啊？
没有。
你等一会儿，等会儿，到底是有东西还是没东西啊？
没东西，但是我觉得，
没东西这里就没有难易。
我总怀疑我的没东西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哦，那你就把这个忘了吧，把这个忘了吧，把这个没东西啊这个事儿给忘了，再老老实实的打，再老老实实的打，就当是一个小白。你说啥？当个小白，跟他一样。
其实结得很简单，但是有时一听答疑，就说那有的人就有划过去了，但怎么还能划过去呢？
划过去了就是对于这个很平常的这个东西他不肯认，不肯认，很平常，并没有什么东西的，对这个东西他不肯呢、啊、
像是有个东西。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说的是划过去了，划过去了就是他特别的着相，他非要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专门说划过去了。你不说划过去了，你几头牛拉不回来他。你说很平时没什么，他马上他连听他都不听，就告诉他划过去了，他才能想想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
啥划过去了？老师，你们老说那个灵智对性是啥？灵
佛性。
明明不是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
这就是佛性，对佛性又展开用两个词儿来烘托了它，一个是一念不生，一个是了了分明，还有一个叫做灵知。
老师，你说那个没有东西，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
你别去理解它，你别理，那个时候的话，即使有东西也是没有东西。
对啊，我觉得不能完全说是没有。
是的，是的，你别说不能完全说，你给我完全说一个词儿，我听听。
我只能用书本上说，就比如
说你不要用书本上的话，你用你自己的看样子行不行啊？
就是反正，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啊，但也不能说有啊，那个是。
对，是的，
是
的。
你说没有的话，就觉得哦，是断灭了。
嗯，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你说的这个是理解上的，我们总要说话。你描述它，你还得用这个话说；你描述它，还得用这个说。我们现在是十个里头十个都在追求东西，所以说没有东西。刚才不是说了吗？像这个说的，他如果说有，你就用无来说；如果他没有一个有，你这个无就要扔开它。
那我没有一个有，那你也不用跟我说一个无，是不是？
所有的这些都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说，根据你的情况又不一样了。你如果没有一个有的话，你刚才的那个呢，那就是心中心法这个事儿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可以说他有啊，我现在正在修啊。
你正在修的就是有了，凭什么呀？
就是这个有，它不是实有。
嗯，好好，嗯，行了。
对啊，就是
那不是实有，不就还是没有吗？
对，哦，对对，那我刚换个词儿就是这样说，
实相无相，
对，就不是实有，也不是实，
你就是你实
无，
你这个词儿，你这个词儿是就是这个，只要是有个词儿，它就是名言，它就是名言，它都。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
不好说，这个叫说字一物记不重。
对，然后还有你就刚刚说，你说怎么说没有啊？你说这里都有东西啊，大家都在这里说话呀，但是这些东西它也。不是实有，就是我们都会死掉的。
你说的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含糊不清，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和没有，我现在就含糊不清了。那个时候你说的是
不
是有也不是没有，
对，
那个时候不是有不是实有，那个时候是什么？
是
啊，没什么的时候它有，对不对啊？它有不是也对吗？它没有不是也对吗？
对对，是啊，
嗯，对，
这样说也
对呀，啊，当然了，所以这个是从四个角度来说的，不是从有和没有和不是有不是没有，它可以还有角度，不是就是说你说的是不是有不是没有，还有另外两个角度，就是既是有也是没有。
对，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可以。
嗯嗯嗯，
对，
抽象抽
象。我就感觉词儿不好说，就是你说体空什么，其实还是有个概念。
是看你从哪个角度，
我们影响
啥？你是个人，我不跟你说概念咋办呢？
说其实。但凡你说啥也没有，没有其实你心里还是个相，就是你脑子里面
那就没有用，那等于跟你说啥都没有都算了，没有用了。不是不用说话，有问题了才说，没有问题了怎么说呀？
那就不用说，说的都是
多余。那你就是活着是多余的，不要不然不用活了还是咋的？这个事儿怎么办？
活着是多，对，那就凑合活呗。反正我觉得
真的，你这个地方你再想一想，嗯，是凑合活呀，还是咋的？凑合说，
活也
是。既然是凑合活，那就是凑合说，还是咋的？
嗯，活也那有个活就有个生死，
嗯，
就是这个，
嗯，对，
他们都是现象，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说这个也不过是个现象，你在这儿没法较真儿的。
他不是，他喜欢理解。他喜欢理解公案，
谁？
你？
我在做公众号，我听你那个老师的。
他都问好几次了。
我问啥了？
他都问齐老师问好几次。
问齐老师问啥？
你刚刚说。
是公案咋理解？
说佛性啊，我们说的都是佛性。说那个时候是有也是没有。性和相他们两个是同时的，从相上来说它就是有，从性上来说它就是没有，没有一个相，这是性。 所以用没有和有两个同时，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就是说性就是相，相就是性。
那那个没有又不能理解成是那种，
你为什么要理解呢？你要怎么着啊？你这是要，你现在跟袁怀是差不多，现在是
比他强翻翻几点了。我没理强，我没理强，因为你刚才说他的时候我就反省我。
那既然他没有，你为什么要说他有？
谁说他没有啊？他明明有啊！我们现在不正是正在说话吗？哦，说话既然是没有的话，那你咋的吧？那 你还有啥问题？我看看。
那你不是中间了吗？
不是不是，说话是没有，怎么了？你那个烦恼是有没有啊？我们现在说话是没有，你那个烦恼是有还是没有啊？啊、哦，那行的，你还怎么着？那烦恼是真没有吗？
烦恼没有，快乐就没有了。你讲什么？
打死你！
嗯，滚刀肉，很肚皮。
他还挺了解的。
这个灵根性也是虚幻的，也是虚幻的。
你不能太早的打倒这个灵智之性，它对于其他的虚幻来说它就是真。如果你认识到其他的是虚幻的，灵智之性肯定要扔开的。就是灵智之性这个概念是扔开，灵智之性这个事儿啊，这个肯定不对。灵智之性这个，首先这个灵智的，
我想表达的是灵智之性，但是看看那个词儿，我就用它的觉
知。灵智之性，首先的这个灵知这两个词儿就不是知道，就不是那个知道，不是发现，不是知道，不是那个知道。
对，
不是那个知道，就是说的是你明明能知道，但是你抓不住这个知道是不可得的，这叫灵知。
对，虚幻的嘛，我今天就这么想的。
不是简单的虚幻，就是拍一下，哎，你能听到响。但是呢他不拍一下的时候，你这个就不知道在哪儿了。他在想的地方，这个灵芝就在想的地方，就在这水的这个气儿的地方，是在这儿的。这叫灵芝，而且说的是灵芝之性。就你有这些功用，它后面的这个性。这个是说佛性的。
怎么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人工智能跟见性的人，
人工智能是训练，是训练的，他跟见性的人他当然是有区别的。别说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跟人都是有区别的呀。人工智能的东西它相似，它有相似性，它通过大量的学习它是相似。
它有思维吗？ AI 有思维，它就是大模型。
要看具体的情况，要看具体的情况。现在的这种，这么说吧，现在的训练它是有训练模块的。
对，
它训练模块的话，它就是缺失，它在这一块它是强的，它在其他块它弱，它在其他块它就是白痴到吓死人。所以说人工智能现在要是直接的用，它肯定是出问题的。
我想它人工智性，那个人工智能它不是一个有我就是一个我，那见性的人是非我。
我没听明白。
人工智能吧，他要是有意识，他
人工智能
就是有我；他要是没意识，他就是无我。
他是无我的，他是没有意识的，他是没有意识的。但是经过他的人工智能，他会表现出一副相似的有意识的样子。对呀、啊、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啊，这个也是个像，你说的是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像跟我们的像不一样，他跟我们的像就是类似，他特别特别的类似，经过大量的训练他很类似，让你感觉到他像个人一样。
如果他问这些问题你就回答我，你就不让回答。
你管他的。
你要装一点表情。
老师，
实际上人工智能对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的主要是你的这个，我就直接可以啪啪的打他呢，就是属于是三班课山门外学，我就跟他客客气气得了，我不得罪他，现在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跟他就说，我跟你掰扯这个干什么，你扯这些玩意干啥，你就扯见性的事就完了。
对，
老师都那个在把你膝盖高了算了。
我你跟那啥，
你是不怕我打的，他不行，我一打他他会介意的。
老师新中心你看三个，刚才问了建电影，那行怎么做呢？
行就是行起谢绝啊，行就是不去思维它，这就是我们的行，我们的关照说的就是行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把原来比方说这个圆觉师，就是所有那个圆怀师所有的这个佛法全放下，按我们这新中心法
啊，对对对对对，
头脑那些个有用的没用的也都放下，先按这个嘛，解决没有烦恼，解决就说明现象性的问题。有了这个证件，
简单来说吧，这些东西都得就是说的那个原来的那些都得放下，你原来的那些词儿啊、理路啊放下。还有一个，你原来觉得那个人不错，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真的，那个人要是真不错，你都不会找到我们这儿来。你既然找到我们这儿来了，他就不是不错，你应该放下。现在不错的是元音老人，是齐老师。
但是我心里内心里面心里想要啥我说不出来，但心里是清晰的，就是说我原来跟那个老师说我也要这个，但那个时候我说不明白，他呢就一下说你积福报就去干活，但是过去了，现在就鉴定行动了。
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直接就理解成它就是分面面的产物？
你老是让我去学习你的藏秘的东西，我凭什么要学你的什么分别念什么什么的？你这是分别妄想执着的产物。
哦，好，妄想执着的产物。
藏秘反正大家看过，学大圆满现已经到头了。那菩提，比如说菩提心，到世俗菩提、圣意菩提。很多都是世俗地和圣意地可以分辨，
你不用给他那个讲他这些东西，他这弯弯绕知道的比你多。有一次我也用过，有一次有一个人说磕大头，我说我们有一个圣意磕大头，他说啥，我说六字明你去修啊，不用磕大头，你修六字明就好了。他一听圣意的磕大头，他很感兴趣修了。其实圣意基本上都是圣意的意思，就是无相，实际上是。
哦，
我的意思说你不修心你怎么能那个，我说你去这样吧，就这样吧。他就听到觉得很兴奋。
兴奋，因为对他来说是高大上的。世俗的话呢，就是跟他平时圣意的就显得高大上。
那你这个修那个什么的话，你就是心里面就是持结印持咒修自己的心的这一种的六字明，那确实比那个相声的磕大头是要神圣，是要高大上。从就是从次第来说的话，是要好一些嘛。
那怎么？
来吧。
一个。
没人问，我替袁怀师问一个。就刚才老师说的那啥，
投影
是的，
不用
啊，
你说你
是
吧？
不是，你看就是，
其实就不用投影。
按照这个鉴定型这个逻辑是吧？说一部电影叫《冈仁波齐》，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
就这一波人为了朝圣，到最后大家都证悟了，就是带着那个证件去朝圣了，就是一路上就是不管孕妇、屠夫、小村庄里面的，到最后带着朝圣的心，到了冈仁波齐走那一圈，就都开悟了。
那就把投影机关了，
对吧，老师是吧？
我没看到最后，我大概看
这个，
哎呀，反正可荒凉。然后那群人在那儿，我都没有什么情节，我这个都没看。
他就带着一个圣念，就是按照那个鉴定型那个逻辑走。
也不是，你把这行当成了行走了，我觉得
不是那个行，就是专注的，就是带着虔诚的心。
不是的，
朝圣的心。
新中心的这个行，就是说的是佛这个元音老人写的这些元音老人的文集，名字叫《佛法修正心要全集》，佛法的这个修正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这就叫做行，都说的是修行。
嗯，
修行就是这个行，其实要是一个字叫行，两个字叫修正，
就在生活中践行嘛。
你不考虑生活，你现在有啥生活不生活的？你尽量的忽略生活，凑合着活，不是生活，死活。
那你看下午做事我都能把板凳干得更最好
道理
啊，
还有一个把它干得更好，就是有那个心嘛，就是有那个心，带着这个修行的心去做事嘛。
那不行，那不行，你这样的话你不适合做最最重要的事儿，你就做点边角料的事儿吧。
老师他说行，
重要的事儿
不心于心无事，这样的人才可以做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带着那种的有功德相的那种心去做事儿，你那就是做的再好，在这儿他跟修行是无关的，他只能说事儿做得好，就是就得事儿做得漂亮，
跟屁股好看。这屁股
有心无事儿，
这个
什么是那句话咋说？
有心无事儿，就是说的，当你说心相的话，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根本都不存在事儿做的好不好，这叫有心无事儿。
于事无心，于心无事，
于事无心，就是做事的时候你考虑什么心呢？就是轮到上阵的时候如何呀？你咔嚓砍下去就是了。
这个
是
对，很好，只管砍。
我他说行是不思不思量，真的挺对的。
有道理，
道理。都是你
不思量，你是不思量很讲。
对，我跟
你当时很行吗？
行有道理。
这根本都不是照，是强词夺理。
现在没照，
现在衣服照，
现在不难受照。
老师，我想问一个，
这个照不是难受，
就是你说不修行的人，他就是老是外求嘛，要求一个东西，说来呢，就是比如说明知道没有东西，但是还是有那个劲儿想要去求一个东西，
这是当然嘛，这是习气。
明知道没有东西，但是就是，但是他可能更后头他就是知道。
你说的这个
提醒自己
啊，那就行，那就行。你说的这个求一个什么东西是指的？
明知道没有一个东西，但是
那进来吃饭困难眠是咋回事？跟那个有关系没有？你说的是求什么？
比如说求表扬啊，求关注啊这种。明知道这些都是虚妄不可得的，但是还是会有那个。
啊，求表扬求关注是不可得的，
对，
不求表扬不求关注这个也是
不可得的
啊，
不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不求表扬不求关注吗？
没有
啊，对呀，所以你在这儿没有必要使劲儿，你在这儿使劲儿，我要求个表扬求个关注，我要不求表扬不求关注，你在这儿使劲儿，这个不是修行，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表扬，我就不需要这些啊，我也不知道咋说。
你这个求表扬、求关注这个事儿，
我想表达的就是，明知道没有东西，但是
也不是你是
那个劲儿，
明知道没有东西，还要想要求，这个说的是见性的事儿。其他的这些事儿，不管你求什么不求什么，你还是跟吃饭比较类同就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你求什么不求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吃个仨瓜俩枣，就这事儿，跟这事儿比吧，好不好？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可求的，还要去求，说的是见性这个事儿。其他的那些事儿谈不上求，也谈不上不求，他也没有一个不求可得，你就在那较劲儿，我今天放下了，我今天不放下，你没必要较这个劲儿。你看关于吃肉，马祖就这么说的，吃肉还是不吃肉，马祖说吃是你的路，不吃是你的福。你看你在这上较劲儿干啥呢？
路是应该的，你应得的，不是
以后的，路是你应得的，
但是老师就有求就会有烦恼啊，求不得。
没
得。那世间就是这样的，世间就是这样的。
水果你们一个人吃一块吧。
那是啊，
那就他要加糖啊。
这个属于求吗？
还有点点。
啊？不属于，你那个也不属于。你那个也不属于。嗯嗯。
那我听，我要把生意做完再放一下。
你这求得求不得，求得是你的路，求不得是你的福，好吧？嗯。
没有，我不是。老师，你不喝了啊？
我不喝了，我要是喝就喝那种特别深颜色的，不喝了，你都这样式了，不喝了。
我不你做完
了。对对对，我要喝。我要喝那种的，我要喝那种的。
就那种，
你的思维太活跃了。你这是对于众生的关心到这种程度啦？
啥还有你敢参考一下？我也看过你的，我的脸，
我还学习一下。
你要参考你就参考齐老师，参考袁英老人不好吗？
参考滚刀肉
不是，你参考滚刀肉你就会实际上是你在就是就是着相在关心没有必要的，你也不是真的要怎么怎么样。
还是喝白茶哈？
不用，我喝水就行。
这个专业
喝点那黄金也可以。
专业的修行人呢，经常把这些小东西、小的问题搞得无比的放。
什么专业的修行人呢？
哎呦，我天！哎呀，这太容易触及了哈，就是
不是专业的是修行人，你这专业的就是专业，就是说是就是在家出家而已。
啊，出家。
形式上不一样。
出家人把这些很鸡毛蒜皮都不值得花心思的地方，做了太大的经营。
我不知道，我感觉你现在都在较劲儿，没事儿，这些事儿也没事儿，好不好？嗯。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
不是，因为他们说那个吃肉吃肉什么，吃是你的路，不吃是你的福，就这个。你看我们那个。
这是出家人说，这是马祖说的嘛？
那那都是大通透的马祖说的嘛？但是实际上。那关于那个香菜，什么是香菜，到底能不能吃？哇，那个
那出家人呢，他现的就是这个相，而且呢，这样的话有利于他禅定，也是好的。那个马祖对的那个人，他是成相，他能不吃吗？他不吃，他自己能行不？那可能皇帝都会宴请他呢，他这个东西不好办。
为了安他的心
啊，
为了安他的心。
有点
没
意思，
不是不是安他的心，他这马祖这没心可安，马祖才不稀罕安他的心呢。马祖这是日面佛月面佛，
啥意思啊？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佛月面佛就是就是你躲不开这个佛，你躲不开这个佛，不是为了安他的心，他吃和不吃都没躲开那个佛，他死和不死也没躲开那个佛。
告诉他怎么做事
的，不是告诉他怎么做事，
他要是在这个事情上纠结，就告诉他怎么处理的。
不是告诉他怎么处理，是告诉他没离开过。哎呀，你说这怎么处理也行吗？
我都说的太俗了，
实际上是说的他并不是在吃不吃上的事儿。
哦，
这个词干什么词句？吃什么吃的没关系，
我们总是我怎么理解的太表浅。
老师那个悲情悲，
这个理解的这个事儿啊，你就是有一个内容可以实际的理解，都是表浅，没有啥的，你不用在这发挥
悲情悲。
你先到你是心是佛了再说。
即心是佛，当下的心就是。
不通透了是佛吗？不灵活了是佛吗？
是。
不轻巧了是佛吗？身体不好是佛吗？事儿办不好是佛吗？
这根本不漂亮，那是阴人。
办得糟透了，也是佛。
是心是佛。这个地方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切都是的话，那就是你就把这个扔开也可以的。非心非佛就是说的要扔开的，你不能留一个是心是佛在心里。你适合是心是佛，他适合非心非佛。
哇，
嗯，别认取什么。
我前面说的就是本来可以这么直接就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的费劲呢？
佛法有什么真实利益？
那你没烦恼啊？
那这唬人的。
那
那烦恼时有吗？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他可以让你没呀。
这是哄人的。
还是时有烦恼。
老师，我一会儿这样，
没
这样，那个烦恼。我咋整啊？我教教我咋整？
哎呦，老师
才这才叫
是一个
禅师啊！
禅师，
多大禅师？就是因为你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打你也是千变
化。所以你想要学个东西，我跟你说，坑死你啊！
我也答出来，不能拽着老师一句话给他嚼吗？
就这里面讲的很好啊，这里那个几个公案就专门讲这个的。
老师有一种诸葛亮学难求如
对对对对对。
你前面他会说没有一个明心见性之前和之后，你说也是，但是元音老人在这个里面六的明心见性里面，
元音老人这里头说了啊，谁见于开口来，
我不说最后那句，我说他前面说过的，
前面说过的那是前面说的，前面说的怎么了，前面说的有和无的就是需要说有就说有啊，用有打掉他的无，用无打掉他的有，
他啥也没有，那你也不用打，
啥也没有，肯定这个时候要接一句并不断灭啊，这个不断灭才是诸佛所护持。
又扯远了，我是想说在这里面他就说了，就像那个婴儿，胎儿变成了婴儿，
婴儿变成胎儿变成了婴儿的话，你先说那个胎儿是啥，那六六明心见性最后一条那胎儿是啥，他要是一物不立，你跟他刚开始背的东西忘了，
一法不立，归无所得。
没压力，记不住，必须要记住。
我打完七之后，回去之后就是、
你打妄想，你现在还早着呢，到时候打九的时候再说。
再读其他经典，什么放下？
不一定的，这个用功不一定的，你先现在打坐，别想以后了。还想那么远干什么？你现在能活着出去就行。
死了心吧。空心死境。
三个七和四个七有多大的变
化？
一般的三个七都够，那确实不怎么地的，他才需要四个七。
哪里啊？人家禅堂里面可是要讲四个七哦。前面两个七都是磨腿子。
别，你不要这样搞，你不要这样搞。对对对。
就是犯罪的禅堂就是这样的，看好消息一般在第四个系里，
不是的，那都是可糟糕的人，从我的经验上来说都是可糟糕的人，你刚开始就不在意这些的话，什么时候都有可能，甚至他不打七也有可能，
是的是的，把他格式化了，把他
对，是的是的，
啊，老师，非心非佛应该这么断句，非心非佛是吧？
没想过这么断句啊。
就是没有心不是佛。
不是的，不是的，不对，非心逗号，非佛叹号。
那非佛叹号啥意思？别笑，啥意思？
更不是意思。
你举那个几个例子的听众。那往这句话上，非佛，非佛啥意思呢？
非佛就是指着是佛说的。
就相当于你有一个有的执着，所以要用无打你的有。你因为前面说了即心即佛，所以才说非心非佛。
对，即心即佛，是啊是啊，他老是抱着即心即佛。他抱成了一个理论，
就是没有心不是佛，
不对，
没
有心没有佛。
哎，这个理解是，
那即心即佛怎么理解呢？
就你这个理解，这就是佛，没有一个不是佛，这都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心没有佛，老师
没有心没有佛。
那有力的时候，没有心的时候不上去。你这块说对了，
你不是就没有佛？
没有佛，
你这个是复制粘贴搞错了，粘错地方了。
但真的很少有人能接受无佛，他能接受什么无法、无心无我，但是你说无佛，好像
无佛不就是佛吗？
对，
没
佛。我觉得是你应该有一点还不是有站不稳。
好，老师没有。佛不就是佛吗？你心就是佛。
但取决于你是不是你。
佛就是个代名词的。
那这个对吧是算什么呢？
对吧是肯定词。你不会说吗？人是你容易学产生的。
比较容易管法动辄。
还有先救一下。没有心，那个佛就去一边去了，才是佛。你要是没有心，就是佛，那就搞错了。
啊，又把佛了。
他这是在瞎想道理，他在这瞎想，他比较爱想。
那句话咋讲呢？事有因，误记不中，是吧？
是不是因，误记不中？
跟真照无边说自脱差不多。
对对对，是的是的，真照无边说自脱就是这个意思。真照无边是对言流不止的。言流不止就是说我们的妄想啊，我们的念头一直在相续，这叫言流不止。这可咋办呢？
我那天就问齐老师，我问肖老师，我怎么最近妄念好多，咋办呀？然后我说是不是观照不得力啊，教授？哦，那你观照得力点吧。
言流不止问如何，就是我的妄念是不是特别多，怎么办？你妄念多，那个佛性你还躲不开呢。你这妄念多了，那个佛性比你这个妄念还更多一边。这是言流不止，是对着真照无边的。
那我当时跟立明师兄我就想了。哎，那个真照无边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把它理解是可以理解为真观照吗？
不是不是的，真照无边就是说的海印放光。
嗯，就是哪几个吃啊，先说一下
是吧。
真正的真照，照观照的照，无边，
对，
没有的那个无边是边是马路边的边。
真观照是哪里？
不是的，真照无边，真照无边就是这个时候真心现前的时候，就这么说吧，起现的时候你非要这么说，你又跟我说一个先性前先性后。真照无边就是真相实相，实相的这个记照照记说的是这个。
不是，我刚刚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我想问的就是真正观照是什么？真正的观照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
胡扯，你现在这是理解。你这全是理解，你这个是打妄想。
真照无边是讲
你这样的话是祸观照。说四托，说四托就是一说就变味儿了。
下次难怪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上次引用一个句子，马上就有道友，一下子就把它打到那个大屏幕上，要不然我们都是。
一凡，功课辞职了是吧？
啊，
是我关的。
就是这样子啊。
说一个句子，你把它。
说一个寄送的时候，就赶紧把它补起来，要不然我们那个没见过
老师，
真的不知道。
我发现看公案听公案听多了。
你把那个打上怎么打呀？
你把它搞成那个是编辑。
你说你的。
说那个我有一段时间不是要做点公众号吗？
看来我必须要让
做那个临济主持的那个音频嘛。过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感觉我心里有一个矛盾的东西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了，我感觉祖师里面说的就是无佛无法无众生啊，
胡扯，祖师没说的。 临近祖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对这些人满满的都是有佛有法
有众
生，他对的是一种真正的修行人，这些修行人是真的要见性的人。
你当时是这样，我当时心里确实有起一个矛盾，就是我现在不还在
加你这个算三个。没事没事，
超过了一个亿了。
你说
我现在太忘记了，反正确实有一个矛盾，一个矛盾的东西在我心里，但是后面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没有那么那个啥了，想不起。
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看，
你看你要用它，它就这样子跟你一个扔。
建个新文档怎么都这么复杂呢？我都觉得奇怪。
没有网吧？没有网。
这怎么还要用网呢？我都觉得奇怪。
可以了，可以了。
主要因为这个
网不好。
就是啊，我觉得这
不行。你对我的工作
太放肆，奇怪不？
他去买一块正经的布回来吧。正经布，
快走到了，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
店
的
有钱掉
的，
这些都是菜这么好吃怪多的，怪多的问题。
锅在我这儿。
原理不足，它不能合作。那我们边就是拖还是拍？
拖，读拖，但是写的是拍。还专门问了齐老师说这么读更有押韵。
你这样
说是拖，
拖怎么是拍了？
对，他就读拖，但是老师说是为了更押韵。后面那个叫什么？吹毛用了急需磨磨拖，他压了那个 O 的那个音，
大一点，字号大一点。
敌人离相，人不比；明明离相，人不比。
吹毛
七
十
多，吹毛用
了
急需磨。
太大了，都超过了显示屏，
就这么大。
往
上拉一点，园林，哎，删掉了，这个
好了，
真的，
随便，
老师，这个是临济祖师的传法记，传法记是不是？
不是传法记，
不是啊，
只是他说的一个记字而已。
啊，那个上面写的是他的，还用个标题叫传法，
没有没有，人
法记，
胡扯，没有。临济语录我很熟，
刚才你解释这个源流不止，就是我们放面就是这样源流不止，
对对对，就像河水一样的放面
就那天就
是
吹毛
这啥意思呢？
就是
磨
磨磨成啥样啊？磨你就磨了，磨不显得你是修行人是吧？你就是要磨掉这个磨。
对，
嗯，
磨掉这个磨，
磨就是去掉的意思。这个剑多利啊，这个剑可以吹毛呢，吹了毛也得磨。
哦，去掉。
它磨它剑就是就这么说吧，你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摩擦，它摩擦了这个东西对于双方都有损害，你剁了肉你这个剑没有损害吗？这个剑还要让它变成没有损害一样，这就是磨嘛，给它磨的再磨成跟原来一样锋利，这就是做了就是没做的这种中的这个。
哎，不是无德无正。
对。
嗯，我整给理解明白。不是无德无正。
说是拖啥
意思？一说就变味了。
三句，
离人离相人不禀，就是说你要是说话你总是离不开这些的， 离不开这些名啊相啊，离不开这些言语烘托的呀。
你说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吗？
老师在说
为什么真的？
他现在就是
说，因为他前面的妄念就是烦恼不断。
那指的是没有去
烦恼不断，就是感应放光不断。
对，
烦恼即菩提。
对，
老师。
人不禀是啥意思呢？
人不禀就是说的他离不开，嗯，人不禀就是没有办法了，禀就是禀明啊，禀告啊，禀明，把它显示出来，显示出来的意思，显示出来，禀告，嗯，把它显示出来的意思。你离开了人，离开了相，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显示出来呀？你总需要用这些东西把它显示的。就该说法的还要说，你不说你咋弄啊？
吹毛
就是这个剑，这个剑有两个剑，有两个剑，一个是吹毛剑，还有一个啥剑？
杀人的剑呢？
不是
特别厉害的剑，
吹毛剑就是剑，
不是叫墨邪剑吧？叫什么剑？狼牙剑和一个什么什么剑？
比干墨邪
啊，对对，几个比干墨邪那个剑，那个剑就是特别特别厉害，这两个剑是雌雄两剑。特厉害，特厉害的，就是说的古今最厉害的两个剑，
宝剑
啊，对对对对，宝剑的，宝剑的这个的话，那毛往上一粘，擦毛都断了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就是说的是智慧的利剑，这个智慧的利剑就是使的是开悟这个事儿，开悟就是智慧的利剑。
哦，这个翠毛就代表那个最利的剑。
最利的这个剑，对对，最利的这个剑。
要赶紧让它。
嗯，对对对。
即便是最利的剑。你还是需要再去磨它，
就是要去掉它，
就是渡人的这件事，渡这渡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就可以理解成是吹毛。
吹毛，
渡无量无边众生，十物众生得灭度者，就是急驱魔。
好，把这四句话合起来，连起来快解释。
不要老是逼我这解释来解释去的。哎呀，
没事，再解释一下。
老师不都解释完
了吗？你连起来，我来试一下啊。
我你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不用解释别的，你就给我解释这去吹毛用了急筋膜，你给我解释这个。
那啥，就这个剑呢、啊？这个最锋利的剑，最锋利的剑，照道理为什么说也要急筋膜呢？正常情况下，最锋利的剑，随便用点砍个木头，砍个啥，它依然很剑，依然很利啊、哦。但是这里说的是，还是需要马上就去。磨一下它，
那你怎么磨呀？你现在就是给我们解释，就是吹毛，我看你怎么磨。
想
不要老解释了，老是生事儿。那明白了就明白了，没事儿。
那
就回来吧。
给郭老师逼的没办法。
急需磨就是说的，别忘了，食物众生得灭度者，他就是这么说，我理解就是这样。嗯。
磨石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最利的剑用完了，还是要再让它保持最利的状态
啊。对，意思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啥什么呀？
没什么利的呀。哦，磨完了保持最利的状态。
那它是最利的剑呢、啊？但是它现在不是用了一下了吗？所以要赶紧的，用了磨了再保持最利的状态。
我的理解是，
本来很干净哦。你现在
刚刚不说那个是智慧吗？
看一下
那个宝剑，我觉得是一个人开悟的一个人，把
这个
东西给它扫掉。
对，
没那么想。
所以说，对对，有道理。
度无数无边众生，食物众生得度。
对，
这么
跟原来那个人没砍之前是一样的。
他理解成开悟了要扫除误机，也有道理。
所以就说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食物众生得灭度啊。
就是开悟了，没有一个开悟的痕迹的。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老师说老师都没
打捞了。一说有个开悟这事儿，实在是忒那个了。你说度无量无边众生，没有开悟能骂人，这句话太骂人了。
那没办法，有时候就要落草说一说。
是的，有的时候的话，齐老师就说过，我们老师早，齐老师就说过，古人他那个就是在禅堂里头，那场子很大，那开悟就是要挂牌说这人开悟了。
太大了，骂人的，
谁是这么说的？反正是，我心说的，这也太倒霉了，这个
那是骂人嘛。
真话
有不是，就是说给还是给一个标志，还是给一个标，
给一个标，那么骂人吗？
就是给别人树立一个标吧。
嗯，
不用骂了，你今天晚上我打了四个字，本人开悟，挂还是挂不开？
你
来
打坐一下，
没事，你打吧，他们都会加的，他们会加，你祖宗八代都开悟。
那就下课呗。
啊，没有事就下课。
没有课，我没有没下课，我们聊天。
谁说不都能带？
可以啊，你们走的时候尽量的带。
下课了，我问别的问题。
你这个音乐老师，
你们别欺负我，不行啊。
不是，就是刚才说有人，就是有人说，我怕你说我，有人说那个别用头脑，要用感受。
啊，那就感受啊！
另外一拨人说的，所以没想到
脱开你那个话题。你跟他切割。
另外一拨人，我就想问问。
你跟他切割不就行了吗？
老师，我想问啥啊？
你用头脑跟用感受，他们两个是一丘之貉。
感受
这好多。
对呀、啊，感受就是意识心吗？
感受，
就别分别，别执着。
感受是陶醉在享受上了。
不是，
这叫感受。
这人咋样啊？我不那啥，不看你眼睛，不看你的相，感受一下。啊，袁怀师是一个好奇的人。
本来这个东西，你说
是
挺一类的，
是那样子的，是那样子的。完了，最后说呢，感受到连感受都放下了。他说这回是不是用那个直觉了呢？那个直觉是不是那个跟咱们说那迷信现象是一、
啊？
我现在我就想看看这个人啊，在不在道上？就是说他这次能不能就是真正的走通这条道？
每个人都在道上，但是他不肯，好吧？在道上的人他就会老实的来学佛的，相信佛，听佛的话，好好的来学佛的，这一类的是属于在道上的。所以你那些
人
都属于不在道上的。
对，因为这一批人吧，
这一批人并没有什么挑选，
抱着这种知见，他还活得挺有滋有味，自己还挺、
啊、这一群人取决于两个，第一个他愿不愿意听你的，他愿意听你的那就是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愿不愿意思索抉择，然后通过他的抉择发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这个思路不对，你这个老古董，你这种就叫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自有学人眼，就是这个人他即便不懂佛法，但是他这个人由宿世的是这个根气啊，由于这一生的这种经验啊什么的，他多生多劫的修行啊什么的，他虽然现在是暂时误入外道了，但是他自己经过慎重的思虑和分辨，他也知道这个不对。比如说我们一劝说，他觉得有道理了，他也可以。一个是靠劝说的那个理儿，他听进去了，他觉得这个有道理，这叫学人自有学人眼。还有一个就是他跟你自己有因缘，你说的东西他愿意相信，就是通过这两个情况。跟你说的那个根本都不是你扯的那个什么根性不根性，扯啥呢？
我是表达说我想说这个
老师，你还是用原来那一套。嗯，
这么下课。
好，
说这个老师还拿这个来讲在标吧，说你就是把那个，我以为就是用那个把那个头脑把感觉都去掉了，用这个吧。你慢慢刚开始你得先把放下头脑啊，放下。
在佛教里头就是批评过一种，比如说是叫那个为了让你不去理解它，他就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舍根用舍。
对对对对。
根。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其实这个词儿就被大家都批的不行。舍之用根这个词儿就是焦光大师说的。焦光大师说舍之用根就是说的是。就说的是不要用意识，不要用意识，
放下头脑，
不要用意识。但是他这个用根，这
又是根
啊，对呀、啊，就成了一个把柄了呀，就成了一个把柄了呀。那就是舍身用根，好多的人就在这儿。你这个好像有点跟这个类似。后来偶遇大师就猛批，天天在那狂骂焦光大师，可有意思了。这是他们教下的一些事儿。
他就是说的舍之用根，
舍之用根就有点像你这个事情啊，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只能靠心领神会，就有点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
嗯，
心领神会。
这是我在帮他强行的解释。嗯，
对，他说他头脑呢，就是说你不能信，头脑会好多好多的念头。
你不要这么说他那些了，你现在还要咋的？就是他那一批人是吧？他那一批人等你成道了再说。你要是说的是你没有成道之前就有一些好朋友，你能劝的劝也就尽力了，你一劝他最后你俩拉黑了，但是你尽力了这就行了，也死了你的心了，也死了他的心了，完事儿。
他是对和错，
还分不清楚吗？
哎，分不清。
哇，
因为他说的就是说舍身用根，头脑太乱了，你哪怕回到身体的感觉上。
哦、胡扯八道，这什么玩意儿啊？回到身体的感觉上。
还是身心灵那一块的
啊，对不对？回到身体的，回到那最爽了，去吧。那到最后都成畜生了。
他说先回到一。
那是畜生，那是畜生道的。
回到一，那时候万那个元老人不也说吗？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说先万法归一嘛。
什么万法归一啊？不是这个归法，万法归一是就是说归到了这个一万法归一归的一真法界是归到这儿的。
他们讲完叫楞严经那句话，
归的是归到佛性这儿，是说的万法归一。
好，谢谢老师。
你这些东西其实你还是
在听吗？
我觉得你
们还在听吗？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靠两个东西就够，一个是心经觉引，一个是略论明心见性，你把这两个就是多看看，然后你那些外道的这些相似的说法都可以破解。我觉得你看这两本你那些相似的说法都可以破解。
哦，身心里好多东西跟佛法是真的很像的，说法说
都是词儿呗，
对，
词儿一样呗。
嗯，好
多，就拿着楞严经的原本给大家讲过。
我想到了那个，我原来没有看，他们那些义工老是说周处除三害。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无聊，我就看了那里头的，就是那些人都是装着一副可能修行的样子了，实际上那里头又杀人又抢劫的，嗯，但是他装的那个样子就是可修行的样子，可义无反顾的样子。
就百分之一的。
你胡扯啊！他用了佛法的名词儿。
对，完全是
南辕北辙。
我感觉老师是个明白人，到最后。
你就是这个东西你放不下，你肯定也不能明心见性。老师是个明白人，你去跟老师学，你当我们
为
啥
啊？
老师，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俩一起在中南山待三年，他说我现在碰上个好师傅，啊，你那啥可兴奋了，我感觉是不对，感觉是不对，所以我说问问人家好心好意拽我说你让
好多的人他可能打坐呀，非常的刻苦啊。并不影响的是外道，你别说打坐修行刻苦了，你世间做善事的人不是也刻苦吗？还有一个那搞电诈的，现在你以为他们不刻苦？他们卷的也要死的，这是共业。